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六，农历10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跨越山海的友谊、团结、合作、开拓之旅，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王沪宁会见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
我国将建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间。
俄罗斯称将是受威胁程度继续测试新型导弹，乌克兰与伙伴国就获得新的防空系统进行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在卡萨布兰卡技术经停后离开时，摩洛哥首相阿赫努什等到机场送行。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潘毅报道。11月13号至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赴巴西出席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南半球初夏时节，习近平主席飞越万水千山，开启党的20大后首次拉美之行。此访立足拉美，面向亚太，放眼全球，胸怀天下，是一次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旅，共促发展的团结之旅，拓展伙伴关系的合作之旅。11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行程逾4万公里，横跨南美大陆东西两岸，密集出席近40场双多边活动，达成60多项合作文件，既会老友又交新朋，既进行战略沟通又深化务实合作，既推动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又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拓展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新空间，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实践，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密集报道，团结、合作、发展、命运共同体成为高频词汇。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这次拉美之行意义非凡，影响深远，拉美掀起中国热，世界目光向中国。从利马到里约热内卢，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发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明确信息，用中国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拉美时刻，展现了中国公道正义、勇于担当、开放包容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
亚太经合组织诞生35年来，带动亚太大发展、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亚太合作也面临不进则退的严峻挑战。现在，世界再次处于关键历史节点，国际社会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国，期待习近平主席再次拨云破雾，提出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向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登高望远，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 习近平主席还总结亚太奇迹原因，呼吁亚太经济体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利马会议通过亚太自贸区建设新的指导文件，再次激活了亚太自贸区进程，为推动亚太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中国曾两次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主席出席了2013年以来的历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从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到倡导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再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中国始终是亚太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这次中国从促进亚太合作大局出发，提出申办2026年 APEC 会议，获得各方一致支持和领导人会议合可，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历史主动和责任担当，体现了各方对中国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待。中国将继续携手地区伙伴，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共同打造亚太发展下一个黄金30年。
这次 G20 里约峰会以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为主题，以消除饥饿贫困为首要议题，反映了全球南方对于实现发展繁荣、逐梦现代化的追求和渴望。习近平主席全面系统阐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从历史长周期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高度为全球治理把脉开方，从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张，并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8项行动，包括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等。这些重要倡议和举措展现了宏阔的全球视野，顺应了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趋势，回应了全球南方求平等促变革的强烈意愿，明确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给迷茫的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现场各方都认真听取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并纷纷索取讲话全文。一些国际组织领导人由衷赞叹，这是一篇伟大的讲话。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的方案既有理念指引，又有务实路径，将对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产生重要和深远影响。
秘鲁和中国同为古老文明，是彼此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两国文化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博鲁阿尔特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秘鲁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盛大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积极评价双边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良好发展，期待从各自悠久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中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体现了双方坚定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决心和承诺。此访最大亮点是两国元首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当视频上展现这座现代化港口在短短几年间拔地而起，集装箱巨轮鸣笛远航时，现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博鲁阿尔特总统激动地表示，前凯港开港是全体秘鲁人民引以为豪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宏伟工程将有力促进拉美一体化进程，开启秘鲁经济发展新篇章。
巴西是拉美首强，是全球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卢拉总统高度重视此访，在接待多国领导人出席 G20 峰会的繁忙日程中，专门拿出一整天时间为习近平主席举行国事活动，首次在其官邸举行最高礼遇的隆重欢迎仪式，并安排八方艺术家现场演唱中国歌曲《我的祖国》。点滴细节之处，彰显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的战略沟通，一致认为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八方一道，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巴关系内涵，做相互成就的黄金搭档。双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并决定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向世界证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道路实现发展振兴和公平正义。习近平主席此访成为巴中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许多巴西网友表示，愿美洲豹同中国龙越走越近。今年恰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十周年，习近平主席此访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株大树在南美大陆生根开花，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布局在拉美地区全面展开，中拉双向奔赴无疑将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共同繁荣故事的精彩篇章。
这次从利马到里约热内卢，习近平主席不辞辛劳举行了十多场双边会见，既有一衣带水的近邻，也有万里之遥的远亲，既巩固强化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也稳定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中国的朋友圈更加稳固和扩大。其中最受国际社会瞩目的是中美元首利马会晤，美国大选刚刚落幕，世界高度关注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走向。两国元首在会晤中都强调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经验和启示，重申中方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宿命，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中美要展现大国担当，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多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从巴厘岛到旧金山再到利马，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致力于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体现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习近平主席分别会见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强调中欧应该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彼此，坚持伙伴关系定位，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分歧，续写相互成就的合作故事。在会见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领导人时，习近平主席介绍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将为地区国家提供新的机遇，鼓励各方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发挥地理相邻、经济相融等优势，加强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在会见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领导人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愿同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丰富中拉命运共同体内涵和实践。各国领导人都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赞赏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保护主义和新冷战，致力于深化拓展对华合作，成为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各方普遍积极评价中国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的重要贡献，钦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是世界发展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中国是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借鉴和指引，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未来。期待全面深化对华合作，更好助力本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稳定、进步力量的增长，是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里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因素。 此访期间，多国领导人对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经验和大国领袖风范表示由衷钦佩。智利总统博里奇专门随身携带西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当面请习近平主席签名留念。卢拉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为人民谋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倡导和平而非战争，合作而非对抗，创造而非破坏，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博鲁阿尔特总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教会我们如何摆脱极端贫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从中国身上学习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主席洞察国际风云，把握时代脉搏，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提出一系列顺应历史大势的重大理念和倡议。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外交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从容自信，占据主动，在世界大变局中乘风破浪，勇毅前行，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走出了一条有着鲜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上升，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认同、情感认同日益深化。风境正是扬帆时，习近平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取得圆满成功，是今年元首出访外交的精彩收官之作，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卡林。王沪宁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中方愿同哈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携手共建中哈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哈方加强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贡献。卡林表示，哈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哈正在推进国内改革，期待加强两国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人文交流，推动哈中关系取得更多发展成果。沈月月、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第13届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昨天正式启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表示，将继续推动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困难，提振市场预期和企业信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眼下，我国正聚焦降低企业成本负担，完善涉企行政法规制度等，深入推进惠企减负一系列政策落地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企业成本依然高企，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持续推动。
据了解，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实施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出台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财政部持续实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政策，完善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近日，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2024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估报告，公布对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8500余家大中小微型企业减负工作的调查评估结果，超七成企业认为税费负担总体适度或有所减轻，九成企业认为在行政审批及监督检查等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的负担与上年基本一致。但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仍有三成企业反映水电气土地等要素成本负担较重，一些企业反映订单不足，呼吁国家持续加大减负纾困力度，帮助经营主体渡过难关。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翁启文指出，
下一步继续做好减负的支撑工作，对调查中企业反映的负担问题分类梳理，建立台账，推动解决 企业反映的问题以及困难，帮助企业知晓和享受各项惠企政策，提振市场的预期和企业的信心。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我国将建成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间。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可信数据空间这一新型数据基础设施进行前瞻性的系统布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可信数据空间是一类全新的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概念，重在实现数据资源的规模化流通、共享利用，是支撑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载体。最新公布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到2028提出，要开展企业、行业、城市、个人、跨境等五类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到2028年，可信数据空间运营、技术、生态、标准、安全等体系取得突破，建成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乌鹤全表示，
政府可以率先带头来作为示范。政府拥有大量的公共数据，而且呢质量比较高，那么有了可信数据空间，经过一些脱敏啊以及一些合规的审查，那么政府的开放数据就有利于整个城市的这个运行的效率提升，而且对当地的企业也是一个很好的利用价值。
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中还提到，开展可信数据空间核心技术攻关，培育一批数据技术和产品服务商。行动计划中明确，探索大模型与可信数据空间融合创新，推动可信数据空间资源管理、服务应用、系统安全等技术工具和软硬件产品研发等。专家表示，由此将催生更多数据产业的新机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所长刘默指出，
随着可信数据空间的建设，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流通需求将会使更多的数据资源充分的流动起来，也由此呢将会催生我们的数据加工、托管和服务的各类企业，使我们的整个数据产业生态更加的繁荣。
近期，国家医保局集中公布一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对护理、综合诊查、康复等服务价格进行规范。国家医保局今天透露，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规范统一进程将驶入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远报道。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疗服务的计价单元，老百姓看病就医中发生的诊查费、护理费、手术费和各类检查检验费都属于这一范畴。此前，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各省属地管理，不同地区之间项目不统一，价格差异大，一些地方还按操作流程对价格项目进行拆分。对于患者来说，自己接受了哪些诊疗服务看不懂、搞不清、价格不透明；对于医疗机构来说，计费方式复杂，新技术、新设备也无法兼容。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医药价格处负责人蒋秉振表示，出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把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地方特色变得更统一、更规范，对一老一小的关注持续上新。
比如，为了更好地照顾老的，设置上门服务费、床旁超声、免陪护、安宁疗护等价格项目；为了更好地呵护小朋友，新设了早产儿护理、新生儿护理等价格项目；再比如，为了更好支持新的，新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为这些高新医疗装备未来进入临床后就可以直接按照新的项目进行计费。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续加快立项指南编制进度，力争到2024年底编制好覆盖大部分学科领域的立项指南，基本完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标准化、规范化的顶层设计，同时指导各省在2025年第三季度前做好对接落地。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沪苏湖高铁今天开始试运行，预计12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我国首条规模化民航轮胎生产线近日在广西建成投产，每年可生产10万条高性能民用航空轮胎。
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冬奥滑降瑞雪大道今年12月将首次对公众开放。
我国今年下半年以来首场寒潮和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今天开启，今天寒潮率先影响新疆西北地区东部一带，明天起会东移南下影响中东部地区。 寒潮影响过后，28号前后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俄罗斯将是受威胁程度继续测试新型导弹。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开始与伙伴国就获得新的防空系统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在俄罗斯用新型导弹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市后，乌克兰已开始与伙伴国就获得新的防空系统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已经运抵乌克兰。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乌克兰官员的话称，乌克兰计划要求美国方面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并希望拜登政府在任期结束前允许乌克兰使用该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报道称，乌克兰官员认为陆军战术导弹无法改变战场的局势，他们希望美国提供更加强大的武器。对此，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表示，
从美国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不太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毕竟呢战斧巡航导弹它射程呢可以超过2000公里，它完全可以覆盖到圣彼得堡、莫斯科这样一些重要的目标。那么对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它不光是要导弹的问题，它更多呢是希望呢把北约特别是美国呢能够深深的拉入其中。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罗斯国防部领导和俄军工企业代表举行会议，普京就真术导弹试射成功向国防部领导和研发人员表示祝贺，并强调有必要对真术导弹进行批量生产。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视其安全所受威胁程度继续进行新型导弹测试，包括在实战条件下测试。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过去一天，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贝鲁特南郊的多个军事目标展开空袭。联合国难民署22号表示，黎巴嫩人道局势持续恶化，五分之一人口流离失所。
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问题高级别会议21号到22号在日内瓦举行，各方发言普遍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单边强制措施，消除其负面影响。
原计划于22号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已进入加时阶段。大会主席国22号下午更新了建议案文，在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等核心议题上，目前仍存在巨大分歧。
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胡安·梅尔尚22号作出决定，无限期推迟当选总统特朗普所涉封口费刑事案判决。梅尔尚当天还批准了特朗普一方提出撤销封口费案的请求，并要求特朗普团队最迟应在12月2号提交撤销案件的动议，曼哈顿地区检方则应最迟在12月9号作出回应。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2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需要169亿美元资金用于援助饥饿群体。截至目前，有74个国家的 3.43 亿人面临突发性粮食不安全问题，较去年增加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浩森、程慧，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